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苏琴，非常高兴苏琴能够在这里再次的为大家主持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在收听这个节目，那另外呢，我们也要欢迎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在别人的介绍之下认识了空中辅导。那如果你听这个节目对你的婚姻家庭有帮助的时候呢，鼓励你真的是要好好的收听。是的，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的宗旨就是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无论是夫妻相处这一方面的难处，或者是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的困惑，有任何问题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借着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为你开放的不同的平台跟我们保持联络。那讲到辅导是需要互动的，所以空中辅导有这个电话热线的互动。什么时候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呢？就是逢礼拜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空中辅导的热线。礼拜一早上是黄家燕老师跟杨天成老师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而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是由我周素琴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另外呢，我们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这一个小时的直播热线电话的互动。那更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有精神健康热线，由我素琴跟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所以弟兄姊妹在婚姻家庭这一方面，或者是亲子教育这一方面，甚至精神健康这一方面有难处的时候呢，都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的。如果你说你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 鼓励你在电邮里面写上你的电话号码，方便我们跟你保持联络。另外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在我们接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之前呢，苏琴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特别是孩子学习方面不理想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应该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失望的情绪。首先我相信很多做父母的，当我们的孩子的成绩不理想的时候呢，都会很头疼，甚至有人打电话跟我讲，哎呀，孩子的学习真的很不理想，怎么办？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我在这里建议你先要控制一下你自己的情绪，有两方面你可以做。第一，就是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慢慢的平静下来，透过刻意的控制自己呼吸的节奏，调慢一呼一吸，让你的全身暂时的放松。事情呢虽然没有解决，但情绪慢慢的会平静下来，再经过你慢慢的梳理，就会发现很多的事情是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不断的反复练习这样的一个调整自己情绪的方式的时候呢，家长自然的就会变得温柔平静以及安稳。第二方面你要学习的是什么呢？就是学习承载子女的不足，也就是你要接纳你的孩子的不足。我们的前辈，我们的父母亲，上一辈子的人呢都是望子成龙，但是呢今天的父母亲呢也都是期望我们的儿女有良好的表现跟持续的进步。不过不同的孩子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接纳， 我们要知道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处境，所以我们做家长的要懂得按着子女的进度了调节对他的期望，并且自我控制自己的情绪，慢慢的接受子女的平凡以及他的弱点吧。那失望的情绪跟发脾气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千万不要因为孩子的成绩不理想的缘故而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就乱发脾气。下个礼拜五呢，我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如何的帮助成绩不理想的孩子，那这个呢是我们做父母也一定要学习的。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朱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朱姊妹你好。
哎，你好，你是师母吗？
对，我就是。
经常听你的节目。
哦，有听空中辅导听了多久啊？
我就是前几年听过，然后后来我就没有找着，就隔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是现在出现了点问题。我回我娘家以后，我妹妹又把这个新的软件推荐给我，我现在才又重新听了。
感谢主啊，真的是太感恩了。朱姊妹，今天你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婚姻的问题。
你说说看。
我跟我丈夫我们是打工认识的，然后那时候就因为我有一些事情嘛，然后就是因为有别的原因，我本来是信耶稣的，从小就信，所以我就目标就是不嫁给非基督徒，但是因为那时候出了点事情，然后自己就是懵懵懂懂的时候，就是一不小心，然后就嫁给了我丈夫，然后我丈夫是不信主，后来就是也通过听你们的节目吧，听梁永电台的节目，我然后改善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关系好了以后，就是今年他出去工作的时候，他在外面有就是跟外面的女人好上了，然后五一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他不对劲，一查手机把他那些聊那些都找出来了，我一问他他就跟我说了，他就给我摊牌了，他就告诉我他跟那个女的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就已经跟我说了，然后我就肯定我非常的难过，非常难过，然后因为当时我也不想离婚，毕竟孩子有两个孩子了，不是说出现问题就离婚，我不想离婚。他也说他不想离婚，但是我心里面这个坎也过不去。主要是因为这么多年吧，在他们家，因为我个子也比较矮，所以他们也有点看不起我的，有一种看不起我的样子吧。然后我在他们家的时候就是聚会不太方便，然后呢我自己也是非常的软弱，然后就很容易特别容易软弱，甚至是犯罪，所以出了这个事以后我就向神悔改，我说是不是因为我的罪导致的我丈夫出轨，然后就非常的难过，我也是悔改了，但是我现在我真的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因为我现在我回娘家了，然后我的意思是他既然要如果是真心的要跟我好好重新过日子，他应按他们当地的一些解决方式的话应该到我如果是尊重的话应该到我娘家来重新来接我，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意思，他们利用孩子让我回去，然后我就觉得吧，如果回去我怕我又像以前一样委曲求全，什么都按他们的意思来，因为我嘴也笨也斗不过他们，然后就是很容易软弱，特别特别的容易软弱，因为处在一个经常被侮辱经常被看不起的环境里面，真的很容易软弱，根本都没有办法说好好的信仰，所以我就现在就非常的困扰，然后吧他现在也是 昨天晚上又孩子来压制我，让我回去，我没有回去。公公婆婆也打电话，然后也生气了。然后老公现在也不像前两天一样，打电话跟我说好话了。反正我现在就是非常的困扰，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什么。
姐妹呀，你刚才不是说不想离婚吗？对不对？
对，我不想离婚。
不想离婚的话，我们要解决问题，而不是就是说一定要怎么样。你刚才说按照当地的情况风俗的话，是他要来接你不接你，你只是为了面子的缘故，对吧？
对，因为如果是他不来接我的话，就是按他们当地的话，就是会很看不起这个女人。因为我当初我们家也是，因为我们随便是在婚礼上面也没有那么多讲究，就是说两个人愿意就好好的就可以去过，就甚至彩礼都不要。然后他们那边的话就是彩礼必须要很多的话，就是娶到媳妇很尊重媳妇，很觉得很珍惜这个媳妇。然后我的话就是这样子，个子也不高，所以他们就很看不起吧。就是我在他们家这么多年，就是他经常跟他妈妈关系很好，从来不跟我商量事情。然后我说的话，我所做的事情，他都觉得我傻，他都觉得我的想法都没有用。然后商量事情从来没有跟我商量，反正就是不光是他出轨的问题吧，还有家里面的一些小小问题也是，不过就是，反正我在他们家就是，然后他到头来他肯定会怪我的，就是说我没有想法，我不会这个，我不会为这个家打算，我说的每一句话他都没有重视过，他们都是有什么事情就是决定了以后，然后再直接就是通知我，从来没有说跟我商量过，然后我说的话他们从来不会去采取。甚至有时候我花钱，他们，我婆婆和我和我老公都会数落我一番，就是花点小钱都会经常数落我。
朱什么呀？其实呢，这个问题跟你现在的问题不可以混在一起去看的，你懂吗？你回去这件事情跟你过去他们怎么对待你，他们怎么对待你，我在听的过程当中，你自己也有责任呐。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呢，我们自己也要负责任。那如果是你今天跟你的丈夫在一起结婚这么多年又有了孩子，他不尊重你的话，你应该跟他好好的沟通，而且呢你也应该把你的界限讲得清清楚楚。我是你的妻子，夫妻要互相的尊重，你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你也要听听我的意见，可能有的时候我的意见不一定比你的好，但是呢最起码你要尊重我。你能够坚持你自己的看法的时候，他就不敢轻易的轻视你，对不对？而公公婆婆看不起你也是因为你一味的忍让，我觉得这个都是错误的概念。因为不是说一味的忍让就能够解决问题，你看你现在满肚子都是牢骚啊，对不对？
对，因为那时候吧，就是在信仰上面，然后就觉得吧，就是完全听他们，然后
不对，什么叫做完全听他们的？你如果是愿意完全听他们的，你就要心甘情愿的完全听他们的。你是一个大人，对不对？成年人，所以你要有你自己的想法。当然了，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是应该的。有的时候不听他们的意见不代表不孝顺，你照样的可以孝顺他们。所以现在问题呢，你自己要先处理好你自己在与人相处或者是跟家人之间的相处有没有一个界限。你是没有界限的，而且你现在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觉得我是基督徒我应该一味的忍让，这个没有，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应该这样的。我们也是
啊，对，就是之前不是听你们的节目嘛，然后听你们的节目以后，我就有所改变了，丈夫也有点，也开始跟我商量了，以前什么都给他姐商量，给他妈妈商量，现在也是有一些事情也会跟我商量了，但是就是前两天他出轨以后嘛，然后他说他会改，然后他说他会改，然后他还怨我说。 就是说我不会为这个家着想，我不会计划，我从来不会，我没有个人的想法。然后我就说我能有个人的想法吗？我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们做了决定才通知我。然后就是有这个问题，我这个问题我知道，就是听你们节目以后，我就开始不可能就是说什么都按照委曲求全，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做了。
嗯，很好啊，有长进。另外呢，你也告诉你的丈夫，你说我今天愿意嫁给你，你就是我的全部，所以你要为我挡住，你要遮盖我，就是说丈夫要成为你的保护啊，对不对？你说我在你这个家里面，我靠的是谁？我就是靠你这个人，所以你不疼我，你不保护我，那谁会爱我，谁会疼我？你要把这些话讲给你的丈夫听，慢慢的帮助他。他可能没有这个心，但是呢，他不会做的时候，再加上你呢，什么都是人家说什么你就听什么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没有主见，对不对？
对，我之前就是这样，然后现在慢慢的改变。
嗯，
但是这一次就是他出轨这个事，我非常的，我真的过不去，是吗？
朱姊妹，每一个人都有做错事情的时候，只要他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都要给他机会。就好像耶稣基督，我们说是信神，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也常常有得罪神的时候啊，对不对？你有没有得罪神的时候？你也有啊。但是我们的神他一直给我们机会。你的丈夫呢，他出轨，其中一个责任，如果丈夫外面有人的话，妻子也要反省啊，明白吗？当然他做错了，他不应该，他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出轨的。但是如果丈夫在外面能够找到一个倾心吐意的人，又被别人吸引的话，那你自己作为一个妻子，你也要想一想，我为什么吸引不了我的丈夫？我为什么不能够让我的丈夫觉得一回来就觉得这个家是很舒服的呢？这个都是我们做妻子应该反思的问题。我没有说你的丈夫做得好，而是当他做错的时候，他愿意改的话，你要给他机会，明白吗？我告诉你，
对，就是我现在就是非常，我就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我告诉你，
我愿意给他机会，我也不想离婚。
好，那你的丈夫来电话，或你这个公公婆婆借着孩子跟你说的时候，那你就跟他说，我回去，但是呢，你要在车站接我，把我接回去。大家各让一步了，对不对？
对。
你不能够就这样僵在那儿，就是说一定要用当地的风俗，你来我家把我接回去，我就风光一点。现在是过日子啊，现在是要把这个家挽回过来啊，对不对？
嗯，对。
你要面子的话，谁还顾你的家？你要了面子，失去了家，谁受苦？受苦的就是你自己啊。
受苦的主要是孩子，孩子们还小。
那当然，你自己也不风光啊，对不对？
对。
对啊，所以不要较劲儿。有些事情我们要较劲儿，但是有一些事情呢，能够配合就配合。你告诉他，你的丈夫来电话，你先要平静你的心。而且呢，我再次的说，姐妹啊，过去的事情要完全的把它放下。从现在开始，你要好好的依靠神，做一个有主见，但是又温柔又顺服的妻子，让你的公公婆婆知道你不是说没有思想的人。你过去这样做是因为想家和万事兴，但是你的做法却让这个家更乱七八糟，因为没有界限，明白吗？
对。
嗯，所以呢，好好为自己祷告之后呢，丈夫如果再来电话，或者公公婆婆再来电话，或者是你主动的打个电话给你的公公婆婆，既然他们也来过电话劝你回去，你也可以主动的关心一下他们，你们现在的身体还好吗？对不对？
嗯，
对啊，那这个结就能够解开了。我鼓励你赶快回去，不要再分开，你分开的越久，越容易给撒旦魔鬼留地步。好吗？
我也是，本来就是回娘家很不容易，然后他们家就是 不让我回娘家，经常就是因为我远嫁嘛，他们不想让我，经常压制我不让我回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经常也是待不长时间就走了。然后这一次吧，就出了这个事情以后，我也是待一天也感觉时间很长。
在娘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啊，朱姊妹。
对。
嗯，你听我说，然后呢，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让神给你智慧口才，做一个智慧的妻子，来帮助他们家庭，让他们觉得哇，这个信耶稣的媳妇儿就是不一样，让他们不看你的外貌，而是能够看到你有一个智慧的心，好吗？
嗯，好的。
嗯，好啊，一定要这样做，我们也为你祷告，好不好？
好的，好的。
嗯，好，好，再见。
哎，为什么他哭得那么厉害呢？
哎，他儿子冲红灯，结果给车撞了，没了。
哎呀！
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都来爱惜神所赐的生命，一同遵守交通规则，做个容神一人的好公民。
卢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母，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
嗯嗯，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卢姊妹。
我应该记得。
打了几个礼拜的电话都没连上。
哎呦，是这样啊。
今天特意早早的就等在这个电话旁边了。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继续的打。
嗯，感谢空中辅导给我们的帮助带导，
是
得着上帝的恩典太多，不说吧心里都着急。
感谢神。
嗯，上次不是我儿子跟你说了他的婚姻恋爱的整个过程吗？
是是是，我记得你的儿子呢，一定坚持要找一个主内的姊妹，对不对？
嗯
嗯嗯，
对对对，
我记得他的这个见证，而且呢，我听了他的见证以后，我觉得很受感动，所以我们就在节目播出去，来激励其他的年轻人。那现在怎么样呢？
现在很好，不是，阳历的1月20号在教会办的婚礼嘛。
嗯。
然后，大年初四我们回老家，又给他亲戚朋友又请在一起，又聚了一次。这两次都经历神特别特别大的恩典，一切都是那么的感恩，就是上帝的手在托住，能经历到上帝的手在托住这个整个婚姻的过程。
嗯，
就是很顺利，很真的都无法去形容。
是
我媳妇的爸爸，他是个传道人。
是。
我第一次去和父母见面的时候，我都感动的都哭了。
是。
他自己是尿毒症，十几年前就被查出来是尿毒症，很严重。一个礼拜透析3次。
哦。
他还坚持一个月要去6次，6个教会的去传福音。
哦。
完完全全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为主做工。
嗯，
我给他感动了。
是是是。
还有这个关于这个女儿的婚姻的事，他说，我一分彩礼都不问你们要。
嗯。
他说，如果我要了一分钱，我都不配站讲台做主的阿女。他说。
嗯，我觉得很难得，真的是很难得。
嗯，是的，在这件事上，之前嘛，我嫁女儿的时候，我老公不是不信嘛，我就没问我女儿要一分那个婆家要一分彩礼，
嗯，
也是想坚持这个原则来着。后来呢，我老公就说你傻，你不要，别人也问你要。你说媳妇的时候，别人媳妇对方也问你要。我说你说了不算，天父说了算。然后我就一直放在祷告上坚持，真是像那个传道人说的，你为主坚持，主就为你持守。
对，
上帝一点都不亏待敬畏他的人。
是的是的。
嗯，是的是的。这整个婚礼的过程，他不光问我们，不问我们要彩礼，反而什么时候都替我们着想。
嗯，
就是我们在这个教会 我们老家的教会也好，在我们身边周围的兄弟姐妹也好，大部分都是嘴上说是信耶稣了，但是嫁闺女的时候娶媳妇的时候都是受这个世界的环境影响，不要好像是吃亏了，不问别人要点什么见面礼呀、什么彩礼呀什么的，就好像对不起自己，好像是吃亏了一样。但是我这个见证嘛，我就想激励声听众，所有的听众说，你为主坚持，主为你持守，他不让任何一个信主的儿女吃一分钱的亏，真是这样。
对对，感谢神了，真的是感谢主。
对，真的，我们信耶稣真的要好好的听主的话，按着主的真理去，无论是教养儿女，无论是婚姻相处，我们听神的，神他就会帮助我们一步一步，每一个环境他都能带领我们走过，这真是太感恩了。我说我在跟周师母做的这个见证。
是是是，太好了。那姐妹呀，我想关心一下，儿子结婚到现在也差不多有半年了吧？
有，我跟你哥说个好消息吧。前天儿子打电话给我说，媳妇怀孕了，是说。
哎呀，感谢神，感谢神。
他们夫妻相处得很好，真的像，我儿子现在把工作辞了，去陪媳妇去了嘛。他是初中老师。也是教会的学校。
嗯，很好。所以儿子陪着自己的妻子，对不对？
对对对。
嗯，
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都知道彼此去反省，彼此去祷告，互相的去改正，真的很感恩。
哎呀，太感谢神了。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婚姻呢，真的是很难得。
是的，需要为儿子祷告什么呢？他说工作也是新换的，做丈夫也是刚开始，即将要做爸爸了，他好像是新手上路，有点手忙脚乱的感觉。
因为刚刚才怀孕嘛，所以呢其实还可以在这段时间慢慢的去学习。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小夫妻两个人能够互相的体谅，互相的尊重，这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妻子仰慕自己的丈夫，而丈夫呢要加倍的爱妻子，那这样的时候呢，这个婚姻是一定会越来越幸福的。
他们做到了，他们真的每次我和媳妇也很好，媳妇也疼我。母亲节的时候给我买了个珍珠项链带十字架的，我好感动。
好好对，还好对待他，将把媳妇儿当自己的女儿一样的对待，去疼他，他也是一定会把你就是当成自己的妈妈一样的那样的孝敬你的。
是的，是的，
是
的，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就跟亲女儿一样，那个心好像是都在连在一起，说话呀、沟通呀、聊天，我们非常聊得来。
那就好。我觉得很高兴的是，今天太多的这个婆媳之间的关系呢是很复杂的，而且呢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当然了，你跟媳妇儿离得远，但是呢我觉得也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关系，她能够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妈妈，而你又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女儿一样的对待的时候呢，这个家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是的，你上次不是跟儿子说，就是这个机会，我老公不是说又找不要彩礼的媳妇，又想找个孝顺的，他说找不到了嘛，现在上帝赐给他了，按理说吧，他应该来感恩来信耶稣了，但是他还是有一种拦阻，就是不愿意靠近教会，不愿意来。他从我们的身上嘛，我问他了，是不是我们哪里做的不够好，或者是有什么事你使你拦阻你让你不去信耶稣，他说不上来，他说没有，他说是他自己的问题，就是老是有一种拦阻，去教会就不敢进教会和听不进去的那种感觉。
为他祷告，我觉得要为他祷告的。
是的，是的。我那个不是小外甥女嘛，
是。
她一直想跟你打电话，还要跟你说话，让你来我们家做客。
哎呀，
我说 我说你看，他上学礼拜三不没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我那我替你打行不行呀？他说行，你一定要告诉周师母，让他为外公祷拜信耶稣。他说。
哦，就是说他叫你啊、告诉我为外公的信主祷告，对吗？
哎，对对对对。
嗯嗯。
我说好的，嗯。
哎呀，我、上一次他来电话才4岁半呢，对不对？现在应该5岁了吧？
还有几天就过生日了。
哦，那那你也帮我祝贺他生日快乐，预祝他吧，因为再过几天啊、他上一次来的电话呢，我也请我们的同工把它做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广告，大概3-4分钟。哎呀，我听了都好感动啊。
他一直都想和你打电话，他这段时间被查出来那个眼睛是远视，很严重，有700度。
他的眼睛怎么样？
远视。
哎呀，这么小的孩子是远视啊？
对呀、他从小那个电子产品他是不碰的，手机不看，电视不看，他很乖的。就是说不知道怎么了，反而跟近视相反，医生说是天生的。现在正在戴眼镜矫正，医生说有可能要终生戴眼镜。我请孩子也说，他说的不算，主耶稣说了算。他说
嗯，
我们现在一直都在为他祷告，再过几天要去复查，3个月了已经。复查结果不知怎么样，就看神的带领吧。我们一直在为这个事祷告着呢。
好的，他就是差不多快5岁的一个小女孩，她现在的眼睛是远视，对不对？就是很严重吗？
很严重，一只眼700度，一只眼是500度。
我觉得早日的接受治疗，我相信今天这个医学各方面都非常的进步的时候呢，应该是没什么大的问题。真的非常欣赏你的这个小外甥女儿，因为在她的小小的心灵里面，主耶稣是她最好的朋友，因为她说耶稣说了算呐，对不对？
啊，对对对。我们每一次大人做什么决定，她都得说必须得听主耶稣的。不听主耶稣的不行。她每个礼拜都去主日学。
是是。我觉得去主日学也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平时生活当中呢，你一定要好好的引导他，让他为自己遇到的难处，比如说眼睛的问题，这个远视视力不好的问题祷告，然后呢也让他自己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呢，这个信仰才是属于他的，将来无论他多大走到哪里他都不会离开神，明白吗？
对，这段时间可能是就是他的成长的过程有一个叛逆期吧，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是很容易发怒，那个怒气上来的时候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昨天他就怒气上来了，就是我觉得没什么呀，他就打了我几下，我说你怎么了，他说他也不说话，然后事过后了嘛，他又向我道歉，外婆对不起，我真的控制不住，每次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是觉得哈啊，真的是要多多去认识这个不同年龄的孩子的这个需要。我觉得5岁的孩子呢，他的日常生活的节奏呢，跟我们大人是差不多的了，对不对？也是开始要准备进入这个小学这个阶段，所以呢，我觉得也去多一点的跟孩子讲一讲，就是疏导一下他的情绪吧。比如说他突然会像你所说的会打人呢，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呢，那我觉得重要的是先不要生气，也不要太紧张，就是让他能够先沉淀一下。然后就问问他，刚才你为什么会这样，能不能把你的这个感受叫他说出来，我觉得去这样的引导他是很重要的。
是的，我们正在为我们全家人都在为这个事在祷告，他自己他也知道，也知道呢，就是说我们也没生气，问他的时候他不说，他就不说，他把耳朵堵上，他不说。 来了很长时间，那自己安静下来了，然后他跟你道歉，你要问什么原因吗？他也不说。
嗯，
好像像翻书一样把他翻过去了。我说这个问题，老是不解决，会不会影响他的成长？
哦，我觉得呢，不是不解决能不能影响，而是呢，我们要先要了解。我刚才说了，每一个孩子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去认识这个孩子这个阶段的需要。那我觉得五岁的孩子、六岁的孩子呢，五六岁的孩子，他们在这个阶段呢，是很想得到一些关注，得到父母的疼爱，或者是像你所说的得到外公外婆啊、爷爷奶奶的这样的一个疼爱，所以呢关注他是很重要。另外呢，他也很想得到你们的肯定，面对学习啊，或者是面对这个跟人的互动啊，他不再像其他的小孩子一样那么单纯了，所以他就开始要接受就是比如说挫败，也不像以前什么都是顺着他，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现在大了一点的时候，他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当他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呢，他要学习，你们要帮助他一起去克服这个难处。那这样的时候呢，才能够建立这个一个成功感啊，然后呢，让他能够提升他的这个跟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多一点的去了解他，还有他很希望你们能够多一点的了解他。五岁开始就慢慢脱离了自我中心的这个想法，开始注意到每一个人的情绪，这个时候也是可以帮助孩子建立同理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阶段，明白吗？
嗯，好的好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说不学习就能够把孩子带好，尤其是现在的孩子跟以前的孩子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好，或者是带孩子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也好，我们自己也要多去认识，我现在带的这个娃，他现在的这个年龄，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他需要些什么东西，对吧？
我和我女儿一直都在看这方面的书，孩子优秀是训练出来的，我们都买了，都看了，正在努力的，都在努力的学习着。每次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我们都没发脾气，我们都
很
冷静，也跟他讲道理。
但
是就是说，他这个孩子很特别，他的三观很正，就对于善与恶、是与非，他自己分辨的很清楚。他对控制力、自制力也很行，也很好。就是这一段有两年的时间了。每一天放学的接他回来的时候，都甚至我走路走在他前面一步，他立马那个怒气就上来了。外婆，你不能走在我的前面。
那你可以其实是问问他，是不是在幼儿园他在跟别人的互动上面，我觉得每一个孩子去幼儿园回来之后呢，我们也要跟他交流一下，你今天在幼儿园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最不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从小就让他能够表达，然后呢从这个表达当中就知道他在幼儿园的一个处境。那像你刚才讲的那个例子，你稍微走前面他就不开心的时候呢，那我觉得你就问问他，你为什么这么不喜欢外婆走在你的前面，外婆现在知道了，外婆一定会牵着你的手一起走，但是呢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不愿意的原因是什么呢，你就让他说嘛，对不对？
他也能沟通，就是每次幼儿园的事，每次回来我们也问他，他都说。但是这个是在一些幼儿园里，我问了几次，他说没有，不是在幼儿园里有什么问题了，没有。他自己就告诉我，就是说我知道那不对，但是我就控制不了自己，他就
是
很难，他自己感觉到。
不是，我觉得你要问清楚，你知道不对，不对在哪里？把那个想法要讲出来，
就是不对，很容易发脾气这一点。
那你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会这样？就是我们要帮助孩子，带着孩子一起去把这个问题找出来，而不是就是说，他发了脾气，到时候沉淀下来，他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其实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要协助孩子善后，你懂吗？ 把问题要让他就是分析他的问题，不然的话他永远就不懂得啊，我会无缘无故的发脾气，然后呢到时候我跟对方说一个对不起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大人就是要帮助孩子让他能够发泄自己的情绪是应该的。发泄之后呢不单单只是一句话对不起就结束了，而是带着他一起去想一想你为什么会那个时候会发脾气，把这个原因找出来。那下一次再有的时候怎么个预防，不然的话反反复复一直会出现这个问题，对吧？
对，我昨天晚上冷静下来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说，我问他，他就不说话。我说下次咱们在没发脾气之前，我们放学的时候可以在心里，我们提前做个祷告，可不可以？就是说，外婆和你一起祷告也行，你自己在心里祷告也行。那他说，那我有时候会忘记，你忙了来不及了，我就忘记祷告了，在心里祷告行不行？我要行呀。你在心里祷告也行，你要求神你来帮助我，不要让我随随便便的就去发怒，让我遇到事了不着急。我说让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为你祷告，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有缺点，我们一起改正好不好？他说好。
是的，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范围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呢当孩子内心有这个不开心的情绪或者是这样的冒犯了别人的时候呢，我们要带着他去分析这个内心为什么会这样。那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如果再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避免，那他就针对问题去处理了。所以我的意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能够就是抓到重点，就是可以让他发脾气的，因为这个是很正常的。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有他自己的个性，我们不能够让他永远做一个乖宝宝，对不对？乖宝宝不代表就是好，因为他有问题你才能够纠正他，将来他才能够走在正路上。所以我觉得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接纳他，接纳他的情绪，之后他道歉了也接纳，但是呢不是就这样结束了，而是要告诉他说，我们看看到底问题在哪里，在那个节骨眼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出来，我们仔细的去想一想，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带着他去把问题找出来，从根本找把问题解决了的时候呢，以后他就知道怎么样去成长的去面对他的问题了，明白吗？
好，明白了。
好。
每次他发火的时候，妈妈就拉过来拥抱他一下，拥抱他一下，然后等他冷静了再跟他讨论这个事。妈妈很有耐心的。
感谢神，非常感谢神。那今天呢，我想我跟这个你就谈到这，再次的为你的家庭感恩，也为你的儿子的这个新的工作跟这个生活祷告吧。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小外孙女的眼睛她的远视的问题很严重，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事情放在祷告当中为他们守望跟祷告。
谢谢，
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团队问好。
好好，谢谢你的电话哈。
有爱，爱中有光，是爱为世界点缀了光亮，设计的爱散发光芒，就像主一切的救主，换来祝福，最神奇的就是爱，最神奇的就是爱，超越时间，跨越空间，最神奇的就是爱，最神奇的就是爱，胜过死亡，赢得生命。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在守望者园地这个环节里面呢，我们也欢迎宋山老师的加入。宋山你好吗？
张师母好，听众家人你们好。
嗯，很高兴在这个祷告的环节里面，我们可以一起同心的为听众朋友守望跟祷告。那宋山老师呢，最近呢加入这个代祷的服事，他很有负担为听众朋友守望跟祷告。今天我们听了两位听众的这个代祷，今天呢我们听了两位听众朋友的代祷事项，两位都是姊妹啊，
对
吧？
对啊，
对。嗯，他们的需要也很需要我们守望，嗯，所以现在就把时间就交给宋山老师带领我们为他们祷告好吗？
好的。
嗯，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纪念刚刚朱姊妹还有如姊妹他们在婚姻上面的一些的事情。首先为着朱姊妹去祷告，
嗯，
她的丈夫出轨，她也愿意去承认自己的错误，
嗯，
求你让朱姊妹的心可以变得柔软，能够放下自己的面子，这个并不容易，但是求你帮助她能够靠着你去原谅丈夫出轨的错，给她有机会再次的愿意回到家里面去建立跟丈夫的关系，能够靠着你原谅丈夫以及婆家对于自己过去的一些的不好的地方，
嗯，
也求你帮助朱姊妹在家里面可以变得坚定，有自己的主见表达出来，
嗯，
让她的丈夫能够有一位智慧的妻子，她在最近也在学习跟丈夫沟通，
嗯，
看到他也是有进步的，不是在继续的忍让，而是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嗯，
求你帮助姊妹可以跟丈夫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让家变得舒服。
是的，
也求你帮助姊妹，真的是赐给她有智慧，帮助丈夫在家里面成为一家之主，
嗯，
能够成为妻子的保护，让姊妹提醒丈夫在婆媳的关系上面，她丈夫是非常关键的，她的言行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保护，她，嗯，的丈夫还没有相信你，也求你在她的心里面动工，让姊妹在这个家里面做一个好的见证，
嗯，
为你去做一个见证。 求你的圣灵提醒姊妹常常都能够依靠你，为你去做一个温柔顺服而且有智慧的一个妻子。她的公婆可以不再看到只是姊妹的外貌，而是看到她的内心，请你保守这一段婆媳的关系。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如姊妹，如姊妹她每一次打来其实都分享了很多神你的恩典，这一次她也提到她儿子的婚礼安排也很顺畅，而她的亲家也是主内的一家。姊妹她在整个过程里面也有一个很坚定信仰的心智，求你也继续的保守他们一家，也为着他们家经历的恩典而感恩，求你去纪念他们家媳妇怀孕了。他们夫妇也需要去预备怎么去教养将来要出生的孩子。求你保守两夫妻他们的关系在这一个未来的日子能够继续同心的走下去，可以一起的学习，请你帮助他的儿子在改变他的生活模式的时候有美好的适应。而如姊妹她也特别纪念她的丈夫，就一直都说不出她不愿意信主的原因。求你的圣灵亲自在她的丈夫的心里面动工，让她的心可以敞开来看到你大能的作为，也求你加力量让如姊妹的一家继续有力量的为丈夫的心去祷告。另外也为着如姊妹有一个可爱的外孙女感恩。她在成长里面其实也一直在认识你的大能作为。在她有远视的事上面呢，她其实也很有信心。求你保守她这一颗心真的能够不影响他在成长上面的自我形象，能够靠主去有健康的成长。也求主你帮助如姊妹在照顾小外孙女的事情上面，她在生活里面可以引导孩子去认识信仰，也加力量给如姊妹去认识这个年龄的孩子的需要，赐给他有智慧还有耐心，更加贴近这个小外孙女的情况，给予引导，还有可以一起分析孩子的情绪的问题，能够靠主小外孙女在成长里面也可以慢慢的学习到情绪的控制。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
角星四角五角六角八七角八角手叉腰十角十一角打电话。
喂，如姊妹你好吗？
你好你好周师母，小孙女一天到晚吵着要给你打电话，今天她有话跟你说。她说
她多大了？
四岁半。一二三四的四。
四岁半呐、啊。哇，我还第一次跟这么小的孩子通电话。
我是可爱的小精灵，请来做我的好朋友。
张师母，
你好，你是你？
我想问你来你来我家
啊？你想要我去你家？
嗯。
哦，你怎么认识我啊？
我问我说的。
啊，你外婆说的？
她经常和我一起听空中辅导。
哦，你这么小的小朋友跟婆婆听空中辅导，你不觉得闷吗？
你说出来，你摇头。
不觉得。
上学就像旅行，手里握着放大镜。
在幼儿园放学的时候是谁去接你啊？
外婆啊。
是谁接你？
外婆外公。
哦，外婆外公这么疼你，别忘了长大要好好孝顺外婆外公，知道吗？
我有很多话题啊。 我喜欢画画，每天画画。
哦，你每天都画画。除了画画还喜欢做什么？
唱歌。
还有什么？
唱歌。
啊，唱歌。哇，好棒哦！
我也喜欢做手工。
你怎么样？
还喜欢做手工。
哦，喜欢做手工。
有一天，我和妈妈一起做了一个小雪人。
很好啊，可以跟妈妈一起做手工，然后呢，还有外婆外公照顾你，你真的是很有福气。那今天周师母才知道，原来有一个四岁半的小女孩跟外婆一起听空中辅导，然后今天又来电话了。哇，周师母今天做完节目特别有劲儿，然后呢回家就要跟周牧师去分享，这是太高兴的一件事情。所以以后跟外婆一起听节目，然后如果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师母就去看看你好吗？
对。
刚刚呢，宋山老师还为孺姊妹这个家庭祷告，特别是他的小孙女的这个眼睛需要我们带到。那我们刚才呢已经听到了这个很好的见证，一个四岁半的小女孩第一次打电话来给我。我觉得我做节目这么多年，我觉得她是我最小的一个听众，对吧？过去都是成年人打电话，最近呢我也发现有很多小孩子打电话给我们。那这个呢就代表说是父母亲特别是妈妈在听我们空中辅导的时候呢，把孩子也带在身边一起听。我觉得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再次的邀请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家孩子呢他也愿意跟你一起听我们的节目，也愿意从小就认识神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孩子好好的带到主的面前，让他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一生一世都跟随主，这个是我们的心愿，对吧？
是的。
好啊，今天的节目呢又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下个礼拜五宋山老师跟我在这里再次的跟大家见面，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